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自古以来，信徒都信靠和仰望他们属灵的领袖，期望他们的说话纯正和为人真实。然而，教师有时也会滥用权力，扭曲真理，以己利为先。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逐节探讨提摩太后书，保罗忠顾提摩太，当心那些骗子。这篇信息在今天是很真实的，作为及时的忠顾，提醒那些误传神话语的人。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正确活出话语这个题目，我们一同来研读经文。
今天所要研读神的话语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请你们翻开圣经到提摩太后书。我们今天会看六节的重点经文，内容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神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包括这六节的经文，它们包含了伟大的圣经原则。保罗当时是写信给一个40岁左右的提摩太，而保罗他自己呢，则是65岁左右。保罗在监狱当中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则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以弗所城里面积极参与牧养的工作。以弗所城到如今仍然存在，如果有人到访土耳其，不妨到以弗所去一游，这是很有意思的行程。保罗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提摩太，我们就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4节到19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荼毒人的宗教自古便已经存在了，自从有人开始述说真理以来，就有骗子、欺诈的人和说谎者出现。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多数的人，但总有人会占那些信靠者的便宜，假扮榜样，宣讲真理。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宗教骗子，他们迷惑人，向许多人散播有毒害的信仰，但却没有被别人发现。史蒂芬·阿特本在他探索性的一本著作，名字叫做《有毒的信仰》这本书当中，他开始的时候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会使你局促不安的。他说，我的祖母在1989年去世，她是最有信心和委身的人。她在我的祖父自杀之后养大了三名儿女，包括我的母亲。她不放弃继续生活，从不停止信仰，也没有失掉信心。对她说，死亡只是通往美境的下一步，她并不害怕死亡。她的信仰让她自己很平安，也推动他去关怀别人，给予别人恒长的盼望。他总是积极地做他自己分内的事情，他做任何事都信靠神。在祖母的丧礼上，牧师告诉我们，祖母忍受着一个挫折感，就是他经常被税务局抽调审查。税务局无所不用其极，确保每年只是赚几万元的人要得纳税啊。其实问题是在于祖母的慈善捐款大量扣除了他的申报额。这些税捐的稽查员，他们不相信一个收入这么微薄的人怎么可以这样长期的捐献 35% 甚至 40% 的收入给教会呢，却仍然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其他的生活费用呢。当他从阁楼上面拿出所有报销的支票，包括那些支票记录着奉献给电视和电台的传道人、他的教会等等这些的金钱，税务局最后放弃了调查。税务人员虽然不明白，但是他们相信祖母真的将扣除的收入全数都奉献出去了。祖母不仅将他将近一半的收入奉献出去，他还可以付清了汽车的贷款、房贷，仍然有足够的钱来烘焙特别的饼送给那些伤痛的人。她是一个蛮有奇妙信心的妇女，不管她奉献多少，仍然有足够的供应可以好好的生活。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只要能够做的，她都会为神去做。她是凭着对神的真信心而活的，不是出于以为付出就会富有这样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一生都不会有许多钱，他奉献金钱也不是要买天堂的什么入场券。他多年前已经确信他自己永生的所在确据了。他不是的，他奉献金钱完全是由于他想要将神所赐给他的一部分回馈给神。他纯全的动机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树立了伟大的榜样。祖母的信仰没有不良的成分，他没有特别做过什么牧养的工作，但他总是在从事牧养，教导家中的孩子，或者是给予那些没有家无家的人食物。当他奉献金钱，他知道牧者会如何使用那些奉献金额，至少祖母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呢，有一些领受祖母奉献金额的人并不这么对待他，他们不良的手法要剥削祖母的祝福，因为祖母愿意将自己的钱用于推展神的国度，他们却收取他的钱来中饱私囊啊，用于自己的私人计划，完全违背了祖母渴望将神的爱传给世人和使孤儿能够温饱以及有衣服穿。他衷心所支持的一些传道人因为猥亵的罪行而被捕入狱，或者是丑闻公诸于世啊。他们在电视上或电台上宣讲信仰， 但是私人的生活呢，却是背道而驰啊。他们无耻的像祖母或者是其他像他的人一样要求那些奉献金钱，让他们可以乘坐飞机去度假去享受。他们所做的是不诚实不公平的事情，他们活出来的信仰完全跟他们公开宣讲的事相违背啊。这些诡诈的人花光了祖母的钱，使自己看起来更有信心，却不是为神做工。他们所依靠的是自己的操控能力，而不是神的供应。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安舒，而不是那些奉献他们金钱的人，或者那些需要现金来帮助的人。他们为自己的私利建立了庞大的王国，祖母却是晚上把暖炉给关了，省下几分钱来施予，来奉献更多。这些人的信仰有毒，毒害了许多相信他们的人。当这些传道人在恩典里面跌倒的时候，世人对神的看法也会受到扭曲了。因此现今有许多人都认为所有的传道人都是骗子，在群羊的身上吸血。这些怀疑论者就是从他们在媒体耳闻目睹的坏榜样当中产生了一种有毒害不健康的信仰观点啊。很不幸的，不是只有媒体传道人在毒害信仰。不论你相不相信，远至第一世纪就有骗子了，欺骗者了，还有说谎者了。事实上在有真理的时候已经有他们的存在了。我先前说过，无论哪里有人在宣讲真理，哪里就有人扭曲真理，或者是扮作在宣讲真理，或者是贪图信徒所奉献的金钱。坦白的说，这些人是绝少数的，但是可悲的是，却是他们令牧养的事工蒙上了很大的污名啊！因着少数人利用信仰来牟利，让今天的许多信徒深受其害。当保罗坐在罗马的监狱当中等候死亡，他决定要帮助一个比他年轻的传道人。这位年轻人还有许多年的人生，他的宣教事工将到达一些保罗不可能会去的地方。因此保罗抽出时间来处理这位年轻人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提摩太的本性迟疑软弱胆小，但是他的工作需要决心来抵挡那些散播有毒信仰的人。我们今天所看的章节是保罗他忠顾提摩太工作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鼓励他去对抗这种假冒的信仰。我们就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14节到19节。我们不用及时来看所有的经文，而是先来看一些背景的资料。我们来一个概览，来看整幅的图画。因此呢，我不建议大家由第14节开始，而是呢先由第15节，这节比较正面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劝这位年轻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提摩太他必须要确定自己是真正的传讲主道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之后来看第14节哈，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争辩这个词解释作用言语交战，或者是语言战争，不要落入口舌之争，为没有需要的、没有帮助的、不实际的理论在你们争辩。这种做法对你自己不会有好处的，反而会影响听见的人。提摩太啊，千万不要这么做。第16节，保罗又补充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当保罗他处理这个议题，他使用负面强烈的警告。第14节的言语争辩和第17节的他们的话如同毒疮， 正在互相的呼应。这是很有意思的希腊词哈，意思就是在一个系统之内散播剧毒。这个例子当中是指人体内的血液系统，这些人在教会系统里面来散播剧毒。保罗更是冲口而出的提到他们的名字，你看，徐米乃和菲里图，他将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写在圣经上面，历史历代的人在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会看到，知道他们在第一世纪就散播有毒的信仰。我们在提摩太前书比较后面的部分也见过徐米乃这个名字，但精彩之处是保罗以正面和强烈的忠固来结束。提摩太啊，虽然这些人抵挡真理，但是我们所站立的真理基础很稳固的，有两重的保障。首先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其次呢，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整体上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更仔细的来看这些经文哈。保罗他需要解释给我们知道，准确的福音传讲者是有什么样的角色的。他在这里刻画的肖像很有帮助，使你心里面有清晰的画面。请你们想象一下哈，准确的福音传讲者有什么样的资格和责任呢？我是指着那些教导圣经的人，那些传扬圣经、写下圣经、以圣经来做布道工作的人，那些从事牧养工作的，那些辅导的、教导家庭圣经课程的，那些在论坛上面发言的，大家都相信他们正确的分解真道。保罗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形容他们呢？我们要记着什么呢？首先，每一个人都需要留意他自己的言行。好，我们看第十五节，保罗他怎么说呢？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停在这儿一会儿哈。提摩太啊，你要尽力的留意自己的言行。我近来阅读一份哈佛的商业周刊，有一班研究员对于天生领袖人才加以深入的研究，并且呢，在周刊上面发表了研究的结果。我从文章当中找到了很有意思的信息。天生很有领袖才能的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会留意自己的言行。这真的是很生动的描述哈。这些领袖们很有驱动力，带着激情，非常投注地向人来传递信息，在挑战，在鼓励，在指导别人之余，却不停下来自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真相。因此呢，保罗就说了，提摩太啊，不要这样，要由自我反省开始。这些骗子根本就没有兴趣来自省，这些说谎者假扮成真理的使者的时候很会幻想，也刻意的自我迷惑，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以自己的真面目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他说，提摩太啊，你要明白自己的信息必须首先在神面前得着验证啊，你的生命要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在旁监督，也没有秘密，不要疑惑生命，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务必要时时的省察自己啊。请大家暂时的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哈，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这个经文能够让我们以经解经哈。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由第十二节开始啊，我可是冒着卖弄学问的风险哈，要请你留意经文的开始。第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都做信徒的榜样。第十三节说，你要以为念。第十四节说，你不要轻忽。第十五节又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第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这些都是充满感情的词语啊。我们目前没有时间加以研究，但是我要请大家观察保罗他对于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说了什么话。 保罗在第十二节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那个时候提摩太大约38岁到40岁左右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鼓舞，不是吗？这个年纪仍然被视为年轻。提摩太啊，有的人认为你太年轻，没有资历直率的说话，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你的年龄原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的灵命是不是成熟。因此为了活出成熟的生命，你要确保自己在言行上、在爱心上、在信仰上和纯全上面都全部符合标准，为那些信徒做榜样。一直到我来，你要专注在公开诵读圣经、劝勉人、教导人，你要花时间做这些功课。第十四节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第十五节，你要殷勤去做。保罗描述的方法真的是很有意思哈，提摩太啊，不要忽略，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高尔夫球上面哈，免得你没有时间留意你自己的生命。不要回望过去，以为世界上总有时间，的确没有什么是紧迫的。你要留意这些事，要留意他们，你要留意那些事，要竭力的做主工。再来第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就是针对传道人最直接的指引了。大家注意看那命令的内容哈，留意自己，如果这么做就能够通过检验，然后再留心自己所教导的内容。我们现在回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啊，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啊，你的生活不应该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令自己羞愧的事情，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首先要留意自己，其次呢要小心谨慎，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节经文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美国标准本的圣经啊，它的内容更加的实际。这节经文是这样的翻译的，说你要竭力讨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准确的解释真道。你看到准确解释吗？意思就是切割的非常直啊。
尽管保罗最初是写信给他的朋友提摩太，我们今天亲自领受他的劝告。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正确活出话语。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正确活出话语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 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riangyou@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正确活出话语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